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不理解，让你产生了无明，无明会产生妄想。我不明白凭什么他比我好，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烂，师父还要对他好。那你知道他前世的功力吗？你知道他前世从什么地方来的吗？他有他的福报，只是福报用完了他就没了。所以不要去用自己的无明去造成自己的幻想。所以众生浊，就是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众生，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已经受到了污染，所以众生都受到了很多的污染。所以为什么并不是大家都说好的事情就一定是好的，因为大家在这个人道里面都受到了污染，很脏。接下去跟大家讲第五个命浊，就是生命的污浊。你们想想看，心中充满着邪思邪念，把别人都看扁了，做人自己做得像鬼一样，偷偷摸摸动小脑筋陷害别人，不讲真话，非正命啊，不是你正的命，非正命，你的命不正，你就会浊，污浊呀。你说一个人命不好，他是不是命就比较浊了？浊嘛就是污浊呀。所以很多人越自己的命不好，越要想办法去伤害别人，去用自己的利益去得到更多。所以不是正命而生，而且没有用正命来活，他就达不到八正道的正命。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八正道，以后你们要是喜欢听，师父再给你们讲八正道。因为这个正道你好好的去做，你出来就是正命。正命的人就是离邪命而去，很多人邪命那就是把别人往不好的地方想，做事情总是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他不做，自私自利。用现代话讲，就是不能顺自己的本性的自然，因为本性都是善良的，都是包容别人，都应该帮助别人，而这些人整天的活在世界上，就像偷窃者一样，偷人家的，人家的善良被他偷去了，骗人家的钱财，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般学佛的人，有的人嘴巴讲得很好，经验得很好，把佛学讲得头头是道，那师父跟他说了，这种人就叫口头佛呀，嘴巴很会讲佛啊，口头说佛呀。所以很多的禅语啊，你要落实到行动上。师父跟大家讲了很多的禅语啊，禅定的语言啊，很多人理性上知道，但是就是落实不到他自己的行为上。懂道理了，讲了一套套的，学识很高了，理论高了啊，你有没有信中相知啊？就是在本性当中你能真正理解他吗？不是表面的理解，而是本性当中的理解，它叫性中相知。在理性上知道还不够，要你的本性上知道，真正的了解它。所以学了佛之后，知因懂果，明白什么事情，能够懂得不要让自己生气，生气的时候就是业报到来。所以很多人整天业报，为什么？ 一生气整个身体不平衡，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和伤害，然后自己还觉得自己有道理，拼命的哭啊叫啊闹啊，那慢慢的时间长了，他就业报产生了。还有很多人说的头头是道，哎呀我放下了，我怎么怎么，你看看他不肯承认自己缺点错误的，只是口头上讲理论啊。说有一个老和尚碰到一个小和尚特别会讲啊，讲啊讲啊讲了很多佛理，结果这个老和尚没跟他讲话，突然之间打了他一下，拿一个戒尺打了他头一下，很痛。结果那个小和尚马上，哎呦师父你打我干嘛啊？结果这个师父说，哎你不是说空了吗，你不是说你什么都空了吗啊？劝人家容易啊，你真的空的话你应该连这个感觉都没有啊，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空的当中，在悟空当中啊，在开悟当中。所以性中相知啊，用中相备啊，就是本性当中你对佛性你都能够相知相懂，就是理解它知道它啊。用的时候呢，在用中呢又相悖又相违背啊，所以一到有作用的时候，到自己真正要学佛要拿出这种佛理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呢，完全不能用，讲起话来满口佛言啊。有的人一脸看上去坐在边上一脸佛气，一生的佛像，一看见人双手合掌，一开口满口的佛话，让人家感觉到他啊，比真佛好像还要真。你等到他看看他真的修不修，一碰到自己切身的利益的时候，他是性中相知，用中就相悖啊。所以佛说得圆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这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得圆明觉呀。圆明觉是什么？圆就是原始的，心明就是心里的觉悟，本性当中的觉悟叫圆明觉。它是无生灭性为因地心，无生灭性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生出来要去灭度的心啊，因为它不生心啊，他无生拔忍，他没有任何的杂念的心地生出来，他要去灭他干嘛？这种就叫圆成果地的修正。用现在的话讲，一个小孩子还没有学坏之前，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接受，他就是一种无生灭性的因地心。还有一种呢，当你知道嫉妒别人了，当你知道怎么样要克制，我要忍耐了，我要忍辱心的，实际上你已经经过了很多非忍辱的时候，你已经经过了很多的人间的杂念了，在克制在改变，这个和最始的圆明觉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菩萨让我们要懂得，不管你学佛学什么，要用你原始的本性当中的因地心来修。那么很多人说我已经污染了怎么办，所以要叫你跳出呀，跳出业报呀，所以叫你不要命浊呀，叫你重新做人呐。这是佛陀经传给我们的，在密宗啊 啊，在显宗里面呢，任何的宗教啊，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这个世界上佛法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我举这个例子大家知道吗？就是你不管学什么佛，你不管什么宗派，我们的本师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的，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们内心的原明觉就是你们的本性。你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坏人好人，自私的人或者不自私的人，你都拥有的原明觉，就是你拥有的原始善良的觉悟和你原始善良的本性。时间关系呢，我们下次再继续谈，好吧？今天呢，因为这个五浊的这个最后的命浊呢，我们化开讲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呢，最后呢讲一个故事。相传呢，有一个比丘，他是舍卫城的人，他曾经呢听闻佛陀说法而出家。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他就是非常怕死，而且他不管是白天晚上，只要听见外面的风声啊，那些鸟兽啊，那些怪物啊，这种叫的声音，或者他看见一种枯木在摇动，在摇颤，就会感到哎呦要死了，死亡的危险。感觉到算了，问题他知道了，感觉了之后啊，他有一个不好习惯，他就叫救命啊，到处奔跑，到处喊啊。那么他不曾想到，他就是没有想过他自己终有一天会死的啊。如果他知道他自己终有一天也会死，他可能就不怕死。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死，他没有计划过我在人生活多少年，我将要做些什么，我在这个最后的多少年当中，我要做出什么样能够离苦得乐的操作六道的事情，他都没有想过。他就是怕死，他怕死的心理呢，被所有的比丘呢全部都知道了。有一天呢，比丘们呢在法堂上呢就谈论他，有人说：“哎，你知道吗？听说他十分怕死啊，整天呢被死所威胁呀，他心里很痛苦啊。”有一个法师就说：“哎，做比丘的人嘛，应该确信自己肯定会死的嘛，要自己观想啊。”能够理解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这大家都在讲的时候呢，佛陀进来了。佛陀进来看了他们一眼，就问道：“你们聚集在这里说些什么？”比丘们马上就答道：“佛陀，是关于怕死比丘的事情。”佛陀就把那个比丘叫来问道：“听说你很怕死啊，真的吗？”“是的，佛陀，我非常怕死。”于是佛陀转向大家说道：“众比丘，大家不要讥笑他，不满意于他。他所以非常怕死，并不是没有缘由的，那是因为他前生曾有过如此的遭遇。因为佛陀非常喜欢讲因果，就说起一段过去他的因果来。佛陀说：从前有一个国王，当他执政的时候，曾经呢将御用的宝象，就一头大象，交给饲象人，就是饲养大象的人，叫他呢教这个大象呢不动术的训练，就站在那里不要动，因为大象很喜欢动的啦。 你看他的脚总是走来走去啊。于是呢，这个思象人呢，这个饲养大象的驯象人，他就把象啊吊在了木桩上面，使这头象呢不能动弹。然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竹枪啊，把四周围绕起来。啊，因为他一逃的话，那些竹枪就会刺伤这个象。他就开始不动速的训练。那么这头大象呢，忍不住受训练的苦，啊，他凭借着他宽大的身材，毁了那些木桩，他就踩扁了边上围住他那些木桩啊，冲开人群，奔入深山去了。人们追呀，象跑啦，追呀追呀，追到山上追不回来了，因为他跑得很快。只好放弃回来了。象到了山中之后呢，他非常的孤独，他就怕被绑起来猝死啊。他因为脑子里还是那种被绑起来的感觉，他听到风声，他就会非常的啊惊颤的怕死，拼命的逃来逃去，好像呢仍然被绑在木桩上一样，受到不动术的训练一样，就是要打他了，要把他捆起来了。就这样，这头象身心失去了安全感，老是颤抖的在徘徊在深山当中的啊，这个树绳啊，过去说深山当中啊，树有树绳的了。他看了象的失常，这个树绳啊，就在树林当中啊，唱起歌来了。这个微弱的树草啊，在烈风中啊摇曳，它却视若常事。象啊象啊，你若为此而恐惧，无疑地将自我消损而死去。这是树神给那头象唱的啊。树神就这样激励失常的狂象，就是唱给他听，让他要稳住，再这样下去你会死掉的。因此这个象后来慢慢的减少了恐惧，但是呢，在他的潜意识的心里呢，还是继续有恐惧在起作用。那么那个时候的狂象呢，佛陀说就是这个比丘，他非常的怕死，并不能就不死。所以佛陀告诉大家，唯有解脱生死的人才永远不会死。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从没有到有的过程。我们没有命，到人间来我们有命了；我们没有父母亲，到人间来了给了我们父母；我们没有师父，我们没有学校，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衣服，一切是到了人间从无有到有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真正的解脱是内心的解脱，因为你所有的从无有到有的那些物质或者人都会随着你的生命而消失。你只有在心中解脱，这个世界才会整个变样。但是我们人的毛病，往往都想改变世界，希望世界随着自己的心意变。但是师父告诉你们，谁都能决定自己，不能改变世界。所以最好改变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所以不管最终有没有名誉地位，有没有钱财，因为我们失去了过去和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达未来，我们还在六道中轮回，只是一时感觉自我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说的如梦幻泡影一刹那。 所以用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水来洗涤我们的内心的肮脏的灵魂，所以才最终让我们会领悟无事无心是自然，无事无非是智理呀。好，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好，我们下次再见，谢谢。